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这一期呢咱们还是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 ASVTRO 提了一个问题啊，明朝有廷杖锦衣卫制度，所以言官被打死或者是下狱也并不稀奇。但是为什么明朝的文官集团相比前面的历朝和后面的清朝还是显得那么强势啊？这些言官在明朝还挺不怕死的，怎么到了清朝就老实许多了？这事儿你要分时期看，是吧？就算是明朝的文官，人也不是一上来就跟皇帝这么斗的，对吧？你试试朱元璋朱棣那时候，你跟皇帝拧着干，你分分钟脑袋搬家，是吧？然后到了嘉靖那时候，文官里也没几个是真敢当着面骂嘉靖的啊，最多就是骂骂严嵩。明朝后期文官敢跟皇上叫板，尤其是万历朝，都能跟皇上争国本了，是吧？最关键的原因呢，你这问题里都已经提到了，因为明朝的文官那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啊，人家那是文官集团，是吧？人家是抱团的。最开始像嘉靖年间，那都是大臣和大臣斗，斗着斗着大臣就开始抱团划分派系，搞党争了，是吧？文官一结党，那这话语权就膨胀起来了啊！就算是你把我撤了，但是我在朝中还有一杆同党，你还是得仰仗我们给你干活，很难把所有人都撤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明朝专门设了给是中和督察院御史啊，给了这个言官们封驳和封文言事的特权。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明朝的士大夫深受儒家道统高于治统的价值观影响啊，觉得自己天然有责任去纠正皇帝的错误。他们认为自己要是因为纠正皇帝错误而被皇帝廷杖打死了，反而呢是成就了他们殉道的理想。到了清朝，不仅这套制度扭曲变形了，就连士大夫群体的心态也跟着变了。比如在这个康雍时期啊，这爷俩为了集权，先后搞起来南书房和军机处，还把这个六科直接并入了督察院，是吧？这一下子就把原来的内阁六科的权力给架空了。打这儿起，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个人，对吧？就算是军机大臣，也只是皇帝的秘书奴才，要跪受笔录，完全都要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儿。这么一来呢，这个文官们再想抱团就很难了，是吧？而言官们的主要工作也从劝谏君主变成了弹劾官吏。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就以强悍的骑士、骑兵而闻名，但是地处西欧的法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游牧民族的影响，想请问法国的骑兵传统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这个法国的骑兵传统呢，是从罗马来的啊，或者再进一步说呢，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了。不过这里先纠正你一个思维啊，这个游牧民族那个意义上的骑兵传统和欧洲这种贵族骑兵传统，这是两码事儿。游牧民族的骑兵都是轻骑兵，或者叫弓骑兵传统啊，人的战略战法呢是基于骑射搞出来的。法国这种贵族骑兵传统呢，其实是一种定居民族的贵族骑兵传统啊。所谓的骑兵，其实是擅长肉搏的重骑兵。虽然咱们说这种贵族骑兵是打仗的核心，但是比例不多啊，绝大多数呢还是步兵护从，和游牧民族那种搞全民骑射的不一样。从古希腊开始，其实就有一定的骑兵说法啊，城邦里最高级的公民才有钱置办马匹当骑兵。古罗马呢是把这一套制度给确定了下来啊，尤其是把骑兵和贵族这俩东西挂钩了，只有那些有财产有土地的人给罗马当兵的时候才能当骑兵。到后面罗马帝国解体，那这一套军制自然也就继承了下来，是吧？最开始像是这个莫洛温王朝那时候，法国人还以步兵为主，直到查理曼那时候，骑兵才成为真正的主力啊！尤其是马镫从西亚传进欧洲，培育出了能负重的大型战马，是吧？骑兵才能承担起核心的进攻能力，然后逐渐在演变为封建贵族式的骑兵。会员朋友征夷大将军麦克阿瑟提问啊，能否介绍一下汉制王国的故事，以及英国在沙特推翻汉制王国中起的作用，而因此导致的和瓦哈比结盟的沙特控制麦加，是否是导致近年来伊斯兰由世俗转向宗教，由开放转向保守的重要因素？这个汉制王国其实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啊，毕竟人从成立到灭亡前后也就8年，是吧？其实就是这个奥斯曼衰落之下， 各地都琢磨着独立。然后这个汉治行省下面有伊斯兰圣城麦加，管麦加的哈希姆家族也琢磨着建国独立。但是呢，他不承认英国的贝尔福宣言，所以英国人也不支持他们啊。本来在地盘上，他们相较于内治王国就不占优势，然后又没英国人的支持，是吧？所以面对内治军队的时候，那就是一败再败。最后在1924年被吞并，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英国人也没干涉太多。至于你问的这个沙特控制麦加，是不是影响了伊斯兰从世俗走向宗教，是吧？那绝对是有这个影响力的。这个瓦哈比派呢，其实就是因为曾经内治地区贫穷落后，所以衍生出了一种偏向保守极端的伊斯兰教义，天天讲暴力讲圣战的。沙特呢也是受到这个瓦哈比派的影响啊，每年花几十亿美金在全世界散播瓦哈比派的思想。你说的由开放转保守这个东西呢，跟这帮人是绝对脱不了关系的啊。但是那会儿沙特还没有那个实力，当时伊斯兰世界正在世俗化的高峰，像这个土耳其、埃及、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有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等到1970年代以后啊，沙特靠石油赚的富的流油，是吧？这帮人就开始大撒币了啊，在全球盖清真寺、宗教学校。不过就算沙特在全球大撒币，其实效果还是有限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像这个土耳其、埃及、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中亚那几个受前苏联影响的斯坦啊，都还相对开放世俗，人不跟沙特穿一条裤子。会员朋友兰斯特四个零提问，孔尚任为什么不会因为撰写桃花扇而被怀疑支持反清复明呢？这桃花扇也没挨到明朝啊，所以当然不会被算在反清复明里面了，是吧？人写的虽然是南明的事儿，但是里面主要写的就是南明汉人内斗，而且为了迎合满清，各种涉及满人的地方都给改得一塌糊涂啊。像什么满清入关是为了给崇祯报仇，是吧？这不明白的是拍马屁的事儿吗？人满清严打反清复明的，主要呢是要看你是不是哀明，是吧？尤其是不能说满清的坏。这个孔尚任写的桃花扇为了政治上正确，里面没少拍清朝的马屁，而且桃花扇里面南明就没好的地方啊，全是勾心斗角的事儿，变着法儿的宣扬清朝入关的合法性。这样的话当然没问题了，是吧？不仅没问题，这康熙看完之后还给他当成正面典型表扬啊。那么都有了皇帝的背书了，谁还敢扣反清复明的帽子？会员朋友徐凯仪提问，中国史书隋书西域列传、新旧唐书西域列传、宋史外国列传、明史外国列传中出现的福领国是哪个国家啊？为啥叫这个名字？这福领国呢，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它的这个范围吧比较含混啊，只看叙述的话它哪个都沾点边儿。像现在有不少说这福领国是拜占庭帝国的，证据呢就是这个新唐书里面提了一句福领古大秦也，而且东南和波斯接壤，所以觉得这个大秦呢就是对应罗马帝国，是吧？那这个福领既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又和波斯接壤，那这肯定就是拜占庭帝国了，对吧？但是如果把各种描述全都看一遍的话，其实就能发现里面说的特别乱啊。比如里面提到对波斯臣服的事儿，这事儿拜占庭可没干过，西哥特王国倒是干了。毕竟中国古代不可能说跟欧洲有什么直接的交流，是吧？一定是经过中亚还有西亚的商人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这里面真真假假也不好说，就连使节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吧？也有可能就是商人假扮的，所以不用太过细究这福领国具体指的是哪儿，你大概知道它指的是欧洲那一块就行了啊。不同朝代指代的地方不一样。至于福领这个叫法是从哪儿来的，史书上呢没咋提啊，我估计就是波斯商人这么叫，然后中国这边就根据发音对应着写了两个字儿。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想请教北宋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前三人没悬念，最后一个蔡有人说是蔡京，他书法写得很好，但因为名声太臭，后被人以蔡襄取代，是这样吗？啊，能否请您评价一下当过四次宰相、官位显赫的蔡京？苏黄米蔡这个确有其事啊。元代的时候呢，蔡还是指蔡京，《水浒传》里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到了明代，就有人说蔡京的名声太臭啊，拿蔡襄替代蔡京，确实是有这么个过程的。 咱们要说这个蔡京到底有没有民间骂的这么烂，是吧？我觉得呢，倒也不至于啊。他的问题其实和王安石比较接近，他拥护新法，那基本路数呢也是对外主张用兵，对内主张与民争利，是吧？除此之外，再加上一个给宋徽宗背黑锅的事儿啊，这个宋徽宗喜欢收藏，于是就让蔡京去搞英凤局，搜集各种奇珍异宝，这就跟和珅给乾隆背黑锅一样。当然了，蔡京他自己的人品确实是不咋地啊，他和他的儿子都专权，而且搞到父子反目，他儿子天天琢磨着怎么逼着他爹退休。蔡京当官当的怎么样，咱们暂且不论啊，但是这个蔡京当爹确实是非常失败，是吧？咱们不是有句话叫路线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吧？在我看来呢，论才能，这蔡京确实有才，跟和珅类似。这种人要是碰上仁宗，可能历史评价就不一样了。但是他这种有才无德、逢君之恶的人，碰见徽宗这么个玩意儿呢，那么就会无限放大他的恶。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